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你上课。今天是第12课，我们的课题呢是20世纪的教会复兴第2讲，直接进入20世纪了，1904年到05年的威尔斯大复兴。1904年到05年的威尔斯大复兴。英国的威尔斯在复兴历史上享有复兴之地的美称美誉。从18世纪中叶开始，200多年里呢，威尔斯先后出现过4次的福音复兴运动，其中呢1904年到05年的这个第4次复兴运动最被信徒了解认识广传，不单是西方教会，现在连亚洲教会呢都关心学习祷告，而且呢也是影响深远的一次的复兴。今天这一堂课30分钟呢，我们分几方面来看一看。首先是威尔斯大复兴的影响，然后直接进入威尔斯大复兴的前夕来认识，跟着呢我们认识威尔斯大复兴的领导人物，神所使用的人。首先呢是伊文罗拔士，然后我们再介绍其他人。第4方面呢，我们看威尔斯大复兴的特色，最后第5就是一个总结。第1，威尔斯大复兴的影响。这个呢是一次影响范围最大的运动，当然我们说是运动，这运动是加上去的，是从它在历史里面的影响一连串延续下去的。当时人，当地的人并不知道它是一连串会影响后世的。其中呢，祷告会普遍的兴起，威尔斯只是其中主要的代表。2年之中呢，增加了会友信徒有10万人。10年之内，复兴呢，遍及了全世界的6大洲许多的教会宗派。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呢，有人推算，头2年已经有500万人归主。1903年到1906年，英国教会增加了50万到60万的教会的会友，而美国那边呢，也全面的受到影响。在美国俄勒根州的波特兰市呢，因为参加祷告会的人太多，各行各业每天要停工几个钟头。7大宗派里面呢，5年的时间当中增加了200万会友。其他的地区也有复兴的情况，这里讲的其他地区呢是美国以外了。在亚洲的日本，1900年到1910年这10年当中，信徒增加了1倍。在印度呢，1905年到1906年这1年的时间里面呢，教会的会友增加了70%。印尼，也就是印度尼西亚，10年内呢，信徒增加了3倍。人数呢是30万人。非洲增加了50万信徒，而跟我们邻近的朝鲜半岛，朝鲜教会的复兴呢，借着历久不衰的祷告运动、复兴运动，教会增长影响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韩国教会，结果呢是全国人口的1/4，25%以上是基督徒，加上天主教徒呢，有人甚至说接近1/3的南韩的人口呢是基督徒。在当时受威尔斯大复兴的影响呢， 朝鲜的教会呢，1900年到1920年这20年间呢，信徒增加了15倍。而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朝鲜半岛受日本人压迫和统治的时代。在我们中国东北有古月汉，他所带领的复兴也蔓延燃烧，不但是东北、华北、华中六个省呢，古月汉宣教士带领奋兴聚会，也使教会大大的复兴，影响了以后1920年代到40年代。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就是在第七课到第九课看过的中国教会的奋兴布道家，其中介绍的九个人之外，还有许多人深大大的使用。我们还记得像宋尚杰博士或者宋尚杰弟兄以及伯特利布道团在短短的四年之中呢，就向全国50万人布道，其中50000人归主。那当时布道团遍及全国各地，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影响是来自直接或者间接1904年到05年的威尔斯大复兴。那么威尔斯大复兴之前来临之前，普遍的教会情况是怎样的呢？弟兄姊妹，每当我们回顾教会复兴之前的时候，比对今天我们教会的情况、社会的情况，我们常常发现它有共同的地方。今天这堂课第二点，威尔斯大复兴的前夕。复兴来临之前呢，英国社会普遍贪污、赌博、醉酒、酗酒，这样的社会败坏的风气非常盛行。那么教会里面呢，也失去了应当有的教会的那种能力，那一种本质。19世纪末，欧洲的教会同样的里外受敌。如果我们读教会的这个研经有关的这个历史或者神学呢，知道在19世纪的欧洲，自由派神学兴起，他们影响了教会，信徒被自由派的这个经文批判的一些理论怀疑圣经，怀疑圣经里面的神迹，用理性去挑战圣经的这一种思想呢，使教会的信徒不冷不热。而教会外面呢，19世纪又是重大思想兴起的。上一堂课在第11课的时候我们讲过，19世纪是伟大的世纪，因为有很多新的理论，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心理学方面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理论等等，以及各种的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前面也讲过了，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尼采这种神已经死了的理论呢，冲击着教会，年轻人不能或者是所受的影响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教会渐渐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还有属灵的见证。整体教会是这样，威尔斯的教会会不会例外呢？当然也不例外。基督徒对耶稣基督冷淡，生活不敬虔，教会聚会人数下降，事工缺乏动力，没有发展，讲台的信息无关痛痒，跟生活连不上关系。热心的基督徒呢，内心渴望发出复兴的祷告，复兴的声音，他们开始切实的向神呼求，主啊，求你使复兴临到教会。威尔斯，英国有人年轻的或者是信主的，心里面受感动的，向神祷告。简单几个例子，在威尔斯的西部，有两三位妇女为镇上的妇女得复兴，代祷好多年。在罗达谷，有基督徒为福音能够临到全球祷告祈求多年。 在1903年到1904年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恳求神复兴的大能临到，甚至她祷告说否则宁愿死去。同样是1903年，有三位传道人组成祷告小组，每一天为别人和自己教会的荒凉软弱求神怜悯复兴纪念。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相信神仍然会垂听，只是他的儿女要用信心凭着神的话语坚持下去。神的灵早已在威尔斯大复兴之前，借着这些有负担的个别的基督徒用祷告呼求去预备大复兴的降临。那么威尔斯大复兴带起的人物，领导的人物是谁呢？第三，我们来看威尔斯大复兴的领导人物。我们分两方面来看，第一位呢是伊文·罗拔士。伊文·罗拔士，他是1878年出生，1951年离开世界。第二方面呢，我们是将几个人呢，其他人一起来介绍。伊文·罗拔士在威尔斯大复兴当中，他是代表性的人物。他本来呢是罗格那个地方的一个平民，或者说默默无闻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呢是基督徒家庭。但是自从大复兴展现以后，人们便注意到他了。1878年出生的时候呢，他父亲是矿工，而他自己呢也在矿工方面工作，以后呢又成为一位铁匠。罗拔士呢最大的心愿是寻求教会的复兴，他衷心的出席教会所有的聚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有一次听教会的一位长老劝告说，不要失去被圣灵祝福的机会。他就很努力的读圣经，很认真的读圣经，无论到哪里去，圣经总是带在身边。我还看到其他的这个资料文章说呢，他有的时候呢心中充满了感动，自言自语的祷告。有的人甚至嘲笑他说，信主信的精神都不大一样了，不大健康了。我相信是一种对他渴求圣灵充满神的话语的临到，复兴的临到的一种热心的表现。由于他的性格很内向，也缺乏演讲的天分，没有卓越的解经恩赐，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罗拔士会成为神所使用的传道人。可是很奇妙，罗拔士被神呼召去传道。他在1904年前往纽卡斯尔的传道人预备学校去念书。其实他的这个成绩不是最理想，那他想将来接受作为传道人的训练，可以侍奉主，但是呢他没有完成学业。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有人说呢，他热心的聚会，所以呢这个学业没有完成。当然在今天我们有全面的这个健康的思想，知道两方面都应该兼顾，你热心聚会侍奉重要，但是本身的责任在神学院的功课也要忠心。罗拔士呢后来在靠近罗格的一个山毕斯加山有一次聚会里面讲到，他说，如果威尔斯要领受圣灵的大大浇灌，那么基督徒就应该遵守四大要点。这四大要点呢，就是威尔斯大复兴伊文·罗拔士所提的四个重点的讲道。这著名的四个重点的讲道有哪四点呢？第一，过去有任何没有向神承认的罪，应当立刻承认，要除去隐藏的罪。第二，在生活里有任何疑惑的习惯，就是你的习惯不知道它是不是善良的、应当的，任何有疑惑的习惯 应当弃绝。既然没有把握它是合神心意的习惯的话呢，应当停止弃绝。第三，时常顺服圣灵。第四，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是伊文·罗巴士著名的四个重点的讲道。其实他不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他讲道的风格呢，我看资料说他是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有的时候跟台下呢有互动对答问问题的。这在当时呢100多年前呢，这种讲道不是很普遍的。那他讲到在一个礼拜之内呢，这一类的聚会连续的举行，属灵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热诚越来越高。在礼拜天，罗巴士主领聚会，有60个年轻人决志信主。以后在不同的聚会里面，他继续的呼吁信徒要顺服神的灵，圣灵大大的彰显他自己的能力。参加聚会的人数呢越来越多，聚会的时间呢也延长了，渐渐的整个社区都感到震荡。在聚会当中，神的同在与圣灵的感动非常明显的彰显出来。在圣灵的带领下，会众们祷告、见证、唱诗、赞美神，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秩序，但实际上非常和谐，非常柔和。1905年2月的时候，罗巴士向英格兰利物浦港的威尔斯人传福音，结果呢，真的是圣灵的感动，有750个人接受主。然后他进行巡回旅行布道，在北威尔斯周游了2个月之久，05年的5月底，一共根据统计有10万人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后来呢，复兴的烈火传到英格兰康威尔，而教会大复兴的消息也就这样传遍了全世界。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我们继续来思想第12课威尔斯大复兴。那么刚才看了主要的代表人带领的人物伊文·罗巴士，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其他人，在大复兴全面彰显之前，神已经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一些人，种下了复兴的火花、复兴的火种，其中包括罗斯纳戴维斯。他呢，在几年间举行了许多聚会，借着讲道来唤醒基督徒起来，赢得属灵的灵魂。另外一位呢，著名的宾路易师母，他在苏维郡呢主领查经班，又在1903年呢在威尔斯设立聚会，带来很大的属灵影响力。作为我们中国教会的信徒弟兄姊妹呢，我们知道或者是要留意宾路易师母的神学思想呢，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也影响了我们中国教会的其中一位奉信布道家，就是尼托生弟兄。另外一个人是迈尔牧师，1903年到04年间，他在威尔斯主领培灵会，圣灵大大的向几十位牧师和布道家传道人做工，促使年轻的传道人迫切地为国家觉醒祷告，热心地推动灵命晋升的工作。还有一位赛特约书亚，他在1904年以查经会吸引信徒追求 更深的灵命。04年的11月，他又在以便以谢礼拜堂主领布道聚会，复兴出现了，有不少的人愿意谦卑地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样，复兴的火焰由南威尔斯北上燃烧到北威尔斯。在1904年，曾建士这一位弟兄呢，召集教会一般青年基督徒，认真地指出他们的毛病，并且呼吁他们顺服圣灵。曾建士还要求他们出来分享见证。其中一位姊妹说呢，我全心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结果大家深深地受感动。就是威尔斯大复兴，除了伊文罗巴士之外呢，其他几位有关的传道人跟神所使用的人。我们相信每一个运动呢，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兴起带动的，而是在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我们不知道的背后，有很多默默释放的。愿我们也都能够成为这样为教会复兴而祷告追求神心意的人。第四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威尔斯大复兴的特色。以后呢，又过了几年，到1909年的时候，有人说有一个城镇呢已经没有人可以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人全都信主，全都得救了。你如果到网站上看威尔斯大复兴的特色呢，有几方面是人们常常传颂分享感恩的。第一，就是大复兴的影响深入了整个的社会，社会的道德大大的改进提升，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第二，酒吧和戏院一家一家的都倒闭了，做酒的生意行业呢遭到重大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喝酒了。在某一些地区的戏院呢，这个戏院的公司觉得必须要搬走了，因为那里的人呢都花时间祷告，不去看戏了，没有观众的来源了。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欠人家钱的人债务都开始还清了，偷来的东西都归还原主了。在火车上、电车上、矿场里呢，到处啊都有聚集祷告聚会的情况。甚至说赶马的马夫呢，不再用骂人的三字经来骂他们的牲口或者马，以致呢，马竟然听不懂主人常常过去用骂人的话来讲，现在用新的斯文的语言这个口令呢，所以呢，马都不会动了，听不懂命令了。青年人退还奖章和文凭，为什么呢？因为是用不义的方法，骗取不诚实的方法得来的。再就是社会治安变好了，很多地方的法官没有案子可审了，律师也失业了，就组织师班去各地现实侍奉主。国会议员脱离无聊的政治议题，省下的时间便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跟聚会。报纸呢，没有暴行和一些桃花八卦的新闻可以报道了，改为报道各地复兴的好消息。另外呢，书店里面所存的圣经的这个量呢不足了，圣经都卖尽了，因为要买圣经的人越来越多了。工人工作生产的能量呢比几年前更多了，大量的中心工作了。政治的集会和球赛呢只能延期，因为议员和球员呢都要参加复兴的大会。威尔斯大复兴与以往几次的复兴不同的地方，还有就是媒体报章杂志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04年到05年的威尔斯大复兴，现在来到一个总结的时间，第五总结。我们已经看到威尔斯复兴叫许多不信的人转向归主。在复兴开始以后的两个月之内呢，有人统计有7万人信主。教会的基督徒充满了活力，同心侍奉，彼此认罪，过着切实相爱的生活。 社会已经改变了，刚才也讲到的，酗酒的、偷盗的、赌博的这些恶习都改掉、转化、认罪悔改。矿工、矿场赌博的风气呢停止了，圣经的销量比以前增加了，有统计说增加了3倍。威尔斯复兴的火焰影响到其他的国家，正如呢复兴运动史教授欧伊文博士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威尔斯大复兴是在所有觉醒运动当中遍传最远的，因为它影响了全印度、韩国还有中国的福音事工，又更新了日本、南非的复兴，还有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海一带带来了觉醒的浪潮。弟兄姊妹，威尔斯大复兴带给我们今天什么启发呢？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大复兴是怎样出现的呢？这是要继续去思索探讨的。他们，我们已经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不约而同的，为了社会的问题、教会的冷淡，各自零零散散的组织祷告会，不断的向神呼求，恳求神的灵复兴他们的教会以及普世的教会。靠着圣经的应许，弟兄姊妹这样做了，结果时候到了的时候呢，神的应许临到，复兴的火就蔓延开来。教会要复兴，首先要有愿意使教会复兴的心愿，也就是合神心意的复兴的心愿。我们在第一堂课复兴正节的时候谈过更新、悔改、生命、救活等等这些概念，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凭着神的应许来求神怜悯加力量，并且动员所有的信徒、基督徒热切地向神祷告，根据神的话语。因为多祷告就多有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并且渴慕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来继续不断的努力，这也是神的心意。正像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所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不住的祷告，生命上常常喜乐，态度上凡事谢恩，这是神的旨意。愿我们透过百多年前威尔斯大复兴的经历跟教训，反省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的教会光景，我们社会的光景，恳求神的灵再次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下一堂课第13课，我们会继续看20世纪的复兴第3讲，朝鲜平壤大复兴1907年的见证。好，谢谢你收听这一堂课，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想起圣灵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